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得过忧郁症的人都知道，整个人陷在里面无力脱身的痛苦。住在美国加州的碧玉就曾经被忧郁症困扰过，没有任何药物或是任何医生能帮得了他。他所相信的主耶稣却奇妙地把他治好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那一年，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父亲，经历到生离死别的痛苦。父亲本来计划从台湾飞来美国看我的，临走前因为背痛去看医生，没想到检查出来是末期的肝癌，行程因此被迫取消，马上转向和病魔对抗。生平没有上过医院的父亲很努力地想活下去，却打不过已经扩散的癌细胞。我赶回台湾陪他。父亲离世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里看到他因为吸不到一口气而死亡。突然有一个怕死的恐惧紧紧抓住了我，我一想到那一幕，我的情绪就下沉。儿子那时候正好处在青春期，非常叛逆，翘课、逃学、打架、闹事。我跟着他进出警察局，说不通也管不动。两件事叠在一起，使我整个人掉进忧郁的谷底，瘫在绝望中，没有力气向上爬。但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把我摆在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教会里的姐妹常来我家，把麻痹的我带出去透气，他们把我当作背包一样背来背去，耐心地陪伴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像是被隔在玻璃屋里，接触不到真实的世界，只记得很多人为我祷告。我常常用下沉的心和许多的眼泪来代替说阿们。我去的教会很重视传福音，在我被忧郁症困了两年之后，教会要派人去台湾宣教，邀请我一起去，我勉强答应了。台湾虽然是我的故乡，但因为父亲过世带来的阴影，那里成为一个我很难面对的伤心地。飞机上十几个钟头的飞行，对我来讲是一个深深的煎熬。我对自己没有把握，也没有盼望。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是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我的痛苦。我们宣教的地点，嘉义东石乡，是个渔村，很像我童年成长的环境。那个熟悉的景物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家。我看到阿伯坐在轮椅上，神情有点像是我过去养鱼的祖父，使我感到特别的亲切。阿伯得了乌脚病，脚已经被锯掉了。我走过去问他说，阿伯，你的脚怎么了？今天来了一位美国的医生，要为乡民看病，我推你去给他看看好吗？阿伯高兴地说，好啊。于是我推着他走向教会，一路上阳光普照，推着推着，我感到好像推着我的父亲。就在那时，我常年冰冷的心突然涌上一阵的温暖。主对我说，你的父亲虽然走了，但这世上还有许多像你父亲需要关爱的人，你可以用爱父亲的心去爱那些人。我抬起头，看见了灿烂的阳光，也看见了神。 就在那一瞬间，神奇妙地医好了我的忧郁症，我的脸上也终于绽放出笑容。神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句话应验在我的生命里头。忧郁症被医治这件事，让我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大能，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他是如此真实地活在我的生命中。感谢主。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对于神的认识通常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是我们直接去研读神写给我们的书，就是圣经。第二个途径呢，是比较间接的，就是通过一位信神的基督徒，观察他们的生活，然后听听他们对于信仰的看法。下面我想请一位基督徒，希望通过他自己信仰的见证，我们能够对神稍微有一些认识。弟兄您好，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神的信仰怎么样帮助您对于社会上面比较贫困低下的人，您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说实话，我这个人本性的话，我会认为哦，当我们是罪人，前提是我们是罪人，就是在信主以前，我那评价的话，就是按世俗的评价，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我是个心比较软的，对于那些弱势的群体也好，很贫穷的人好，有时候呢，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没有勇气去真的去帮助他们，即便有能力，但是没有那个勇气啊，去帮助他们，但是在内心里面，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我相信呢，也是这种同情心呢，使我最终决定啊，选择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在相信上帝了之后呢，这种认识呢会进一步加强和进一步更新。之前可能就是对他们同情啊，他们太可怜了。在我信上帝以后呢，我感觉是什么？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即便他们贫穷，没有社会地位，即便是他们没有家，穿得很肮脏。本能的我们就用罪会去嫌弃他们。但当我看了特蕾莎修女她的传记了以后呢，故事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所做的一切，我记得我读特蕾莎修女传的时候啊，因为说到贫穷，贫到这些社会底层的人，我一定得提特蕾莎修女。那个时候在我们这边中国的网上呢，就讲过哦，特蕾莎修女是伪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它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都会对它做出两面的评价哦。那特蕾莎修女这样完美的人也不例外。所以在最开始我在质疑哦，她可能是伪善，但是当我读了她的传记了之后，我100%的相信她，她不是伪善，她是真正的用她的心，用她的爱，用上帝的爱去对待那些穷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流浪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的街头上的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衣不蔽体，包括有的甚至伤口都烂得长蛆了那种状况之下，但特蕾莎修女还是把他们接回到死亡之家里面以临终了。但是她为了让他们在最后一刻有尊严离开这个世界，她所做的一切。所以当我读到她的故事之后，我当时就被震撼了，我说我不相信任何质疑，我100%的相信她的爱，她所做的一切。所以呢，她的故事和这个问题结合了，就是什么？每个穷人，每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特蕾莎修女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如果我们忽视掉他们呢，把他们从社会中抹去了，我们就是不理耶稣，我们就是把眼目从耶稣的视线上转移了。所以把他们当作耶稣，去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感受到爱与尊严，这个是我对他们的态度。他和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更加幸运一点，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第二个，我们基督徒更要去帮助他们，用我们的爱，用基督的爱，把他们都当作基督一样去爱他们。我现在还没做到， 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因为特蕾莎修女是圣人啊，我希望能够更靠近她，一步一步的靠近她，这是我的态度。
对神的信仰怎么样改变了您对家庭和生意事业的看法？
信仰对我的家庭和我生意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对家庭的话，我觉得这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温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罪的，也是孤独的。可能我还年轻，我不能够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特别期待的一个场景就是我看到很多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家庭在一起拿着手一起祷告，一起相敬如宾，一起敬拜上帝。他们也会发生矛盾的，但是呢，发生矛盾了之后呢，那一刻他们会把上帝搬出来，让上帝来为他们解决矛盾。所以让我感觉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呢是永远不会倒下的。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家庭，在比如说小孩生病得癌症，或者是公司倒闭，家里的财务破产了，然后家可能就散了，甚至有的自杀了，因为他们的能力是自己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我可怜，我是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这样机会来寻求到上帝的帮助。而我感觉基督徒的家庭呢是什么？他们有这样一个上帝之手来帮助我们，耶稣之手来拯救我们，所以无论遇到任何样的困难都是不会倒下的。所以我的愿景就是希望我将来能够有这样一个基督徒家庭，然后来影响到我的家人。对于生意的话确实很难，在这个世界做生意做商务的话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诱惑和挑战，我们只能够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呼求，希望能够少犯一些罪，少受到一些诱惑和试探。
对于那些目前正在困境当中，在失败当中的人，您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对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生活一团糟，但是他们呢又不相信上帝，或者是有的是没有机会，有的呢是在年轻的阶段，或者是环境的影响，他们不需要上帝，或者不想，或者是没有这个机缘来接触到上帝，这样的人我不会对他们说什么。我相信为什么呢？第一个是我身边的人都是年轻人，我还年轻啊，像他们说这些他们确实会抗拒，不仅是对他们，即便是身边的任何人，就我个人所理解的啊，爱就是用行动去影响他们，用持久的行动，用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用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同情心，我们宽容的心，然后去影响他。当你能够表现出那种爱的光芒的时候，我相信饥渴的心一定会走向我。所以说我们很重要，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还在这灵性的修炼这种征战的路上。
非常感谢弟兄跟我们分享您的信仰见证。
谢谢。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忠心的加勒和约书亚。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有云柱引导他们。现在云柱领他们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此地靠近迦南的南部边界。上帝在这里吩咐摩西，从十二个支派中各选出一个人，派他们去侦察这应许之地。
到迦南全地去看看，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居民是不是强悍？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他们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土壤是不是肥沃？你们要把那里出产的果子带些回来啊。
这十二个人遵照命令 担负起这危险的任务出发了。40天以后，他们回到营中。
爸妈，他们回来了。
啊，谁回来了？
我们的探长，来，我们去看看。
哎，他们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看我们从侦查的地方带了些什么回来。
哇，这水果好棒啊。
哎，真的好棒啊。
看看这些葡萄好大，这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哎，
是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葡萄。哎，摩西朝这边走过来了，哎，要听听他的报告。
好，感谢上主，你们平安归来了。我们等今天等了40天了。
约书亚，你那里是什么东西啊？
朋友们，你们都看到这串非常大的葡萄了，但是还多着呢。这里，让我拿一些其他的水果给你们看啊，看看这些无花果。
啊，这么大，
这么大，
还有更多呢。
哎呀，这什么？
看看这些石榴。
哇，这好，这好。
我告诉你们，上主应许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地，实在是流奶和蜜的肥沃地啊，水果和五谷都非常丰富啊。
真的，
真好。
现在我们想知道那边的人和城市。亚舍支派的西铁，请你把这些告诉我们。
摩西，你必须知道，住在那里的人非常强悍，他们的城又大又坚固。还有，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巨人亚纳的后代。亚玛利人住在南边，赫人、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地中海沿岸和约旦河边。
我看见犹太人支派的加勒想说一些话。
我们一定不可以让任何事情使我们灰心，我们现在就应该上去占领那片土地，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它。
不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他们，那里的人比我们强大，
我们不能打他们。
不行啊。
对，不行，打他们没有办法，
就等于自杀。
对啊，攻打就等于自杀了。
朋友们，不要害怕，我们可以把那片土地拿到手，因为上帝在我们这边，不在他们那边。
加勒刚才说的话是真的，敌人固然强大，但有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会比他们更强大。
哼，如果我们听加勒跟约书亚的话，我们就会死，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还有，如果我们打仗的人都死了，我们的妻子和儿女会遭遇什么？
摩西跟亚伦，告诉你们，我们不能攻打他们。
谁把它叫做流奶与蜜之地呢？哼，这块地方就连当地的居民都会吞下的。
我们看见那里的人呐，都是巨人，在我们的眼中，在他们的眼中，我们都像蚱蜢一样的渺小。
以色列人整夜悲叹哀嚎，到了早上，几乎全营的人都聚在一起反对摩西跟亚伦。
摩西、亚伦，都是你们的错，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呢？
上主为什么领我们来这儿，死在刀剑之下呢？
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啊、
我们宁愿全部死在旷野里，我们不要自己的妻儿被敌人掳去。
回埃及去不是更好吗？
对，我们来选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吧。
好。
摩西和亚伦在人民面前俯伏在地，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忠心的探子悲伤地撕裂了自己的衣服，想要使人民安静下来。
我们所侦查的那片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如果上主喜欢我们，他会领我们到那里，把那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
你们不要背叛上主，不要怕当地的居民，因为上主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会征服他们的。
哎呀，加纳跟约书亚的话说够了，让我们用石头把他们打死。
打死他们！
他们要我们去打仗，他们该死！
他们该死！
他们既然要死在战场上，就让他们死在这里好了。
对，
用石头打死他们！
打死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
上主的荣光出现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
这些人弃绝我要到几时呢？他们不信我向他们所行的神迹要到几时呢？我要降瘟疫毁灭他们。
主啊，如果你向以色列人民行出这样的事，那些听见过你名声的国家会说，你在旷野击杀了你的子民，是因为你不能领他们进你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去。我现在恳求上主，向我们显出大能，求你照你伟大的慈爱赦免这些人的罪。
摩西，我会照你所求的饶恕他们，但是那看见过我的荣光，见过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神迹的人，没有一个能进入我所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土地，只有忠心的加勒和约书亚，因为他们不一样，他们对我忠心，能够进入迦南。去告诉那些人，我听见他们说宁愿死在旷野里，他们的愿望将会实现的。那些埋怨我的20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能进入迦南，他们要死在旷野里。他们说他们的子女会被俘虏，可是我要领他们进入他们所弃绝的土地。
他们哭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迦南，他们怕打败仗。现在上帝说他们不会进入迦南，要在这旷野漂流40年，直到20岁以上的人都死光，所以他们又哭了起来。
摩西派去侦察迦南地的10个探子，就是那散播谣言使全会众向上帝发怨言的10个人遭到了瘟疫。到了第二天清晨，其余参与背叛的人改变了主意，宣布说要即刻到附近山地去打迦南人和亚玛利人。摩西想尽办法要与他们理论，
为什么你们又要违背上主的命令呢？不要去，因为上主不跟你们同在，你们要被打败，我也不会和你们一块去的。
但是他们不听摩西的话，擅自去攻打山地。正如摩西所预料的，他们惨败在亚玛利人和迦南人的手中。
Your name is music in our ears.
朋友您好，身为美国人的我，22岁的时候才开始学汉语，对我汉语很难，但是我也可以说中国字很有意思，很奥妙。譬如信这个字，就是我相信你的信字，是人字旁加上言字组成的。这个信字就暗示我们一个人和他所说的话彼此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等于是因为我认识你，我见过您的为人，所以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您所告诉我的话。相反的，这也可以是一个事实，因为我认识你，我见过您的表现和行为，所以我不能相信你。圣经里面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是现实的。从圣经的内容来说，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神是靠得住的神，是信得过的神。神不但没有说过谎，神根本不会撒谎，他是信实的。圣经里的一位名人是亚伯拉罕，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要离开祖先的家乡，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要让他成为一个民族的祖先，一个国家的国父，神应许给他许多的子孙。神的话没有落空，神对亚伯拉罕信实。今天的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您去以色列，在街道上随便问一个以色列人说，哎，你们的祖先是谁呢？他会回答说，亚伯拉罕。神还告诉亚伯拉罕说，全世界上的人都要因他的名而得到很大的福气。如果您在任何国家随便问一个基督徒说，哎，你们基督徒所说的那个信心之父是谁呢？他会回答，亚伯拉罕。基督徒都晓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是获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血肉来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以信仰来说， 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的拯救者，是基督徒所信仰的，是基督教会的建立者。这样看来，基督徒和亚伯拉罕也是传承一脉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成就了，神是信实的。圣经要求基督徒要跟神一样，要信实，要过信实的生活。我们要对神信实，要诚实，我们的话要算话，不要糊里糊涂的称为基督徒，不要像耶稣所说撒种的比喻里面的那种种子，撒在土地上以后马上发芽生长，但是因为没有根，太阳一晒，植物就死了。我们呢？我们不要失败，我们不要跌倒，我们要信实，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要对神信实。你知道吗？神也认识中国字。那么神一想到信这个字，那个人不朽是您和我。言呢？言是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所做的事情。神想到您和我的时候，他会想的是信实吗？还是不信实？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我的朋友珍妮正经历着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光，在一次痛苦的离婚之后，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的体重增加了很多，她减不掉体重，接着失去工作，接着她患了一些与她体重增加相关的病，这使得她想找到一份新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我可以继续讲下去的，但是你知道，我不需要再讲下去了。你能想象得到，可怜的珍妮，我的意思是，这个朋友是个极好的女基督徒，但珍妮感到了绝对的崩溃，因艰难所带来的崩溃。她没有哀诉或寻找同情，但是我能够理解。有时当问题堆积太多，能够让人感到精疲力尽。你知道吗？他有一天给我透露出这样的想法，他觉得他甚至没有力量把手伸向上帝了。他问起我，每当由于疼痛、四肢瘫痪，或者无论任何原因而情绪低落时，我是如何来面对的。此时正是我要和他分享经文中最神奇部分的时机。我无数次的用诗篇第61章第2至3节来告诉他，这段经文无数次的拯救了我。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就是这些啊，我得告诉你，我喜欢这段经文的好几个地方。首先，我告诉珍妮，无论是万念俱灰，身处地极，还是走投无路，就像你现在所处的状况，珍妮，请意识到上帝会听你的声音。你绝不会由于一蹶不振而远离上帝的。然后我告诉他，诗篇第61章，就是为了任何一个心里发昏的人所写的。听众朋友，这也包括你。你知道心里发昏是什么感觉吗？你的知觉是麻木的，感到精神疲惫，内心伤痛， 你的祷告似乎得不到回应，上帝似乎离你很远，你似乎要放弃，感觉到要认输，或者你好想多吃些巧克力，就像珍妮一样。如若这种描述适合你的情况的话，朋友，你感到了心里发昏。听着，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当诗篇的作者呼喊道：“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你明白吗？你能用疲倦的手来求奇妙的万古磐石引领你，把你领向上帝自己。这是珍妮后来在最弱的祷告时叹息的方式。他说：“主啊，我绝对是软弱的，但我的确知道需要向你祈求，求你引导我，鼓励我，让我有所想要。主啊，给我欲望来靠近你，我需要克服现状，我需要对事物有一个更明亮、更清晰的看法。主耶稣，你现在就是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丈夫已经离他而去一段时间了，珍妮还得来减肥，为的是找回健康。但现在对我的朋友来说，情况有所好转。在诗篇第61章里，以及在上帝所有话语中能找到的恩惠，就是他的磐石。珍妮的情况变得好了起来，求神保守他的心，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好，他将会办到的。朋友，就用诗篇第61章来鼓励你自己，当上帝把你向他自己引领时，你也会办到的。
各位听众朋友，虽然科学带来社会的进步，可是科学是万能的吗？虽然科学带来生活的方便，难道就此科学就可以成为我们整个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教授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怎么可以有神呢？我没看见他，我怎么可以相信呢？眼见为实啊。有人不认为有神，而且觉得这个科学的东西可以解释世界，把很大的程度这个信心啊放在科学身上。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他是学生物的，一个男孩子，成绩非常好，非常聪明。在我们的一次这个 seminar 的课程里面，我们就讨论这个人的信心和你学的这门课，你这个生物学的这个关系。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关系，我一定是比较坚强的。为什么呢？我以两本书做我信念的基础，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是科学，另外一本是科学。后来等到这个下了课以后哈，我就找到这个学生，就领他到办公室，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啊搞了许许多年的科学，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科学不可信啊。他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是教科学的，然后你告诉我科学不可信，那我们还怎么能信你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跟圣经比较来说，科学不可信，我说我告诉你一些例子，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比如说美国把这个最先进的这个 Hubble Telescope 望远镜给放到这个天空里面，突然一下子能看非常非常远，非常非常的远。然后呢，他们就发现了两颗新的恒星，这两颗恒星啊，第一次被这个望远镜看到，给记录下来，然后算这个距离，算这个恒星的年代，然后他们就根据现有的这个物理和天文的这个公式来推算，发现出了毛病。为什么呢？说这两颗恒星的年龄啊，要比现在宇宙的年龄都要长。怎么办？ 比宇宙的年龄要长很长很多很多很多，怎么办？所以就有24位当时最有名的搞天文的人和搞天体物理的人在华盛顿 DC 开了一个会，开了一个会，这个会的报道啊简简单单的标在了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上，这科学杂志上。然后我就注意到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他们是来想办法调和这个明显的矛盾，科学上明显的矛盾。那他们怎么办的呢？最后我就追踪这个，因为他后来不报道了，后来我就开始追踪到底这个会他们做什么事情。后来我从他们自己的那个年限上找到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在这个公式上面加了一个系数，使得他算起来的时候可以仍然比这个宇宙的年龄要少。这样的例子在科学上特别多，知道为什么吗？特别简单，为什么科学不可以信？最根本的原因是科学是人做的，因为人不可以信，科学是人做的。像这一点来说吧，如果没有这个天文望远镜，你找不到这个恒星，永远找不到这个恒星，你是不是误以为那个公式是对的？你如果你把你的信念，全部的信念放在这么一个公式上面，那你的准确率，你的可靠性会有多少？因为它是人做的，人会出错。还有一点呢，很多很多的科学发现是靠科学设备的进展，科学设备的发明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人原来最早记载，不管在哪个国家，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那就是地球，太阳围着地球转，在很早以前，对不对？是地心说嘛，太阳围着地球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也是做了科学的观察，对不对？这科学观察什么呢？早上我看见有日出从东边出来，晚上它从西边落下去，是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这个是非常准确的科学观察，是非常准确的科学结论。但是当时那个环境里面，这是一个准确的100%的正确的科学结论。但是后来发现了望远镜，谁发现了？哥白尼、伽利略，他们用望远镜观察别的恒星，在太阳以外还有恒星，发现了别的恒星以后，突然那个恒星就变成了一个参照物，就像一个坐标一样。如果以那个东西为参照物的话，你就会发现哦 no， 绝对应该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后边这个结论完全是因为发现了在太阳以外还有一个恒星，以那个恒星做参照物得出的又一个非常准确的科学的结论，但结论非常相反。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科学的设备在最早以前没有被发明。两个都是科学的结论，你信哪一个？是不是还会有第三个科学进展？我们不知道。你能不能判断几百年以后，你死了以后，是不是还会有更新的科学技术的设备被发现？那么今天的科学有多可靠？第三点，人还会犯故意的错误，因为人是人啊，科学家要挣钱的，要有工作，要养家，要糊口，要成名，所以这些里面任何一个原因都足以使他们做一些非常荒唐的，有时候是非法的事情。在我原来的实验室里，在马里兰那个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一个实验室里有一个埃及的来的研究人员，他就是篡改数字。你可能那些读那个同位素的那机器你都知道，你可以随便把这个放同位素样本的那个瓶子换位置，他就是换位置，他也没干活，那个机器就老在那儿计数，然后就特奇怪，引起了另外一个同事的那个怀疑，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那个同事就开始注意，说他为什么不做实验，这个数还在这儿记着，就使得他知道这个数以后重新来摆这些瓶子呀，使得他重新再记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他已经做了实验，已经得了结果了，然后报出去了，然后在Nature 上发表了文章，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 结果发现了以后呢，我们导师就把他开除了就完了。那篇 paper 文章，自然杂志文章并没有被收回来，为什么？因为对导师的面子很难看，而且他又少了一篇 paper， 而且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杂志，你们学生物的人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杂志。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能在 science 能在 nature 上发表文章的人，一篇文章你可能能退休了。这就是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人是很罪恶的。那么你能有多信这个？因为科学之所以它有限度，是因为它是靠人的能力的。这本圣经之所以它是无限的，它是准确的，它是真实的，它这2000年没有什么变化，原因是什么？就因为它是来自神的，所以它是千锤百炼。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我说你啊，最好把你的信心放在这上面，单独的放在这上面，不靠任何东西，不靠任何人，说这样的话你就幸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演讲的片段，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触目惊心的数字，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真是叫人心碎啊。为此，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同心为疫情祷告，向神呼求，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不认他为父的罪，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同性恋、堕胎、毒品、放纵情欲、是非不分、拜偶像等等的罪，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悔改归向主，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认耶和华为父，尊他的名为大，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当天，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让我感动落泪。我向主说，这就是我的祷告，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帮助人获得永生，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下面我就与您分享利的经历。利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他只能呼求神，求神显神迹，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牧师不能来，朋友不能来，连家人都不准来。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开始和他聊天，问他的近况，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并且告诉利，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神的爱。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是神派来激励他的。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利说， 当然可以，太好了。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医治他，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并且使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利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他开始有胃口，特别想喝可乐，吃虾片。利求问神说，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隔天早晨，那位清洁工又来了，给了他一袋东西，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利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橘子，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利流下感恩的热泪，继续说，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一切的需要。他是奇妙的救主，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定睛仰望神。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请您举目向天，向他呼求，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愿上帝祝福你，愿你认识神的爱，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箴言8:35。我是舒美，祝福您得着神的爱。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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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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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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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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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 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